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理财有道》节目，我是唐韵，
我是邓梅。
邓梅你好啊，我觉得今天我们应该再加一个主持人，你说对吧？
啊，为什么呀？
因为有一句俗话说，叫做“三个臭皮匠可以顶一个诸葛亮”。
这样啊，
是啊，好，今天因为高杰是出差了，高杰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已经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交代了，所以从今天开始呢，到高杰回来之前，都是由我和邓梅来替班。那我们也会尽力啊，做好我们的替班工作。咱们呢，先来看一看今天的市场行情。那今天整个的市场呢，受到经济复苏，还有通胀回落，另外企业获利强劲的这多重消息的一个提振，道琼指数呢，在今天呢是开盘后就走高，而且在盘中呢，升到了40,051.05这样的一个历史高点，首次是突破了40,000点的大关。不过呢，从午后开始就开始回落，到收盘的时候是翻黑了38.62点，结束了连续两个交易日走升的一个局势。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具体的收盘指数。先看一下哈，美股道琼斯指数呢是下跌了38.62点，0.1%，收在了39,869.38点。纳斯达克指数呢是下跌了44.07点，0.26%，收在了16,698.32点。 S&P500 指数呢是下跌了11.05点，这个是0.21%，收在了5,297.1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是下跌了27.54点，0.55%，收在了5,017.54点。接下来我们看看十年期美债的殖利率是上涨了两个基点，达到了4.38%。两年期的美债殖利率上涨了5个基点，达到了4.79%。接下来呢，我们看看重要的经济数据啊。今天呢，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四月美国进口价格是按月上涨了0.9%，这也是自2022年3月以来的最大升幅，远远的超出了市场预期0.3%的升幅。那这一数字呢，引发了人们的担忧。也就是联准会抗通货膨胀的任务还没有结束，可能会推迟降息的时间。联准会的官员呢，在今天都是齐声发出了偏鹰的一个讯号。首先是纽约联准银行总裁威廉斯，他在今天就指出呢，货币政策是限制性的，并且是处于一个良好的位置。但是目前呢，没有足够的信心可以持续向2%的目标迈进，所以没有理由短期内要降息，也不赞同可能需要升息的猜测。那意思就是要维持在高位一段时间。那今年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的票委李奇蒙联准银行的总裁他叫做 Thomas Barkin， 他就表示说，联准会需要在更长一段时间内要保持高利率，好让通胀能够降到2%的目标。另外一个官员是克利夫兰联准银行总裁梅斯特表示说，实现2%的通膨目标所需要的时间比他想象的还要长，需要在未来的几个月积累更多数据，以便更清楚地了解通膨的前景。他还指出呢，说当联准会最终降息时，降息周期可能是会渐进的，而不是激进的，因为降息幅度过快，可能会抵消迄今为止在通膨方面的进展。邓梅。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几个个股消息啊。那么在今天值得注意的呢，就是沃尔玛。沃尔玛它的财报呢非常的亮眼，所以沃尔玛的股价是飙到了历史的一个新高。我们都知道美国零售巨头沃尔玛，它是一个零售巨头，那么它的股价今天是飙涨了 6.97%， 现在每股呢是64美元，创了一个历史的新高。什么样的原因让它的股价飙涨呢？沃尔玛周四在盘前公布了2025会计年度第一 季度的财报得益于它的折扣策略奏效，电商的成长，在这方面的因素的推动下呢，它的第一季度的营收获利同店的销售额都是超过了华尔街分析师们的预期，而且呢它还上调了全年的猜测。我们再来看另外的一个个股消息啊，它就是 Manta。 那么 Manta 它的网络内容呢是涉嫌啊违反了欧盟的针对儿童安全风险法，所以受到了欧盟调查的打击。脸书母公司 Manta 呢，它今天是收低 1.73%， 收报每股呢是 473.23 美元。还有一个消息呢，就是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哈萨维，那么近期啊他就被报道说在第一季度买进了是将近2600万股的意外险公司安达保险集团的股票。此外呢，他也在持续的加码西方石油公司。那么在今天啊，安达保险集团它的股价是走高了 4.71%， 而西方石油呢下跌了 0.85%。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详细的看一下原油。原油期货的价格在今天是收高的，因为呢美国原油库存连续第二个周下降，美国通胀呢也是有所缓解，所以呢这些因素啊就让油价得到了支撑。美国能源信息署在昨天周三上午公布的数据显示，上个周美国原油库存呢是减少了250万桶，原因就是炼油商加工了更多的原油，这也表明啊需求可能正在回升。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份交割的西德州中质原油，也就是 WTI 的原油期货的价格是收涨60美分，涨幅也是 0.76%，收于每桶呢是79.23美元。七月份交割的布伦特原油的期货价格上涨了52美分，涨幅是0.63%，收于每桶83.27美元。腾云，
好的，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汇率。美国四月进出口价格升幅是远超预期，美元指数 DXY 呢周四是出现了反弹。刚才我们提到了，那根据劳工局统计的数字，今年四月美国进口价格是按月上涨了 0.9%。 那么这反映了联准会呢他们可能会推迟降息的一个时间。另外呢，美国上周初的新失业金的人数也是下降的，显示美国劳动市场的持续强势，这可能使利息在更长时间内呢都保持在较高位置。在这种情形下呢，纽约的尾盘最终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 ICE 美元指数 DXY 震荡走高 0.27%， 报在了 104.47。 瑞汇证券美国首席经济学家叫做 Steven Ricciotto， 他就表示说，商品价格通货紧缩不再占主导地位，进口价格数据也有所上涨，尽管非石油价格并未上涨很多，现实是通胀正在放缓至 3%， 这仍然是高于目标的，不该在通胀故事上操之过急。美元对日元呢，在周三是下跌了 1%， 但是周四呢是上涨了 0.28%， 达到了1美元兑换 155.30 日元。在疲软的日本经济成长数据打压日元之前呢，美元对日元曾一度降到了 153.6。 由于近年来日本央行是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而联准会升息吸引资金转向美债和美元，日元呢今年已经下跌了 9.5% 了，日元对利差扩大或缩小是特别敏感的。接下来再看一下欧元对美元，周四呢触及两个月高点 1.0895， 随后就下跌 0.14%， 报在了1欧元对 1.0867 美元。那么英镑呢对美元是触及了一个月的高点 1.2675， 随后呢回落了 0.13%， 到达了1英镑兑换 1.1268 美元。今天比特币呢是下跌了 1.35%， 到达了65088美元。那么美元对人民币呢是1美元兑换 7.22 人民币等美元。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篇报道啊。那么这篇报道是说，美国上个周初请失业金的人数呢是降到了22.2万， 这个数字是高于预期的。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详细的来看一下这篇分析，说美国劳工部呢在今天啊是公布的一个数据显示，上个周初请失业金的人数下滑，所以呢这就扭转了在此前一周因为季节性的原因大幅度成长的初领失业金的人数，这也显示呢美国的就业市场的一个强劲的态势。那么具体来看啊，截至到5月11号当周，经过调整之后，美国初领失业金的人数报 22.2 万人，高于市场预期。那么市场预期是 21.9 万人，比修正后还有前值 23.2 万人呢，都是增加了1000人。而四个周的移动的平均值呢，是报 21.77 万人。那么今天报的这个 22.2 万人也是高于四个周的移动的平均值。那么我们再往前看前面一个周啊，也就是说截至到5月4号当周，经过调整之后呢，美国续领失业金的人数是报 179.4 万人，这个数字也是高于市场预期，市场预期呢是178万人，比修正后前值也是增加了 1.3 万人，四个周的移动的平均值是报 177.925 万人。好吧，那么我们看啊，截至5月4号当周初领失业金的人数呢，已经是上升到8个多月来的最高的一个水平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成长啊，它其实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和美国学校春假相关的纽约申请的人数在激增也是有关的。也就是说呢，虽然美国的就业市场仍然是比较健康的，但是在联准会啊 ,Fed 从2022年3月以来升息了525个基点，想要冷却整体经济的需求之后呢，劳动力市场现在看来是正在稳步找一个再平衡点。那么值得注意的就是啊，就业市场状况的缓和，再加上通货膨胀恢复下降这样的趋势，它也就是提高了 Fed 在9月份很有可能降息这样的可能性了。Fed 呢，他在上个月呢是把基准隔夜利率维持在目前 5.25% 到 5.5% 这样的区间不变，从去年的7月份以来呢，其实也是一直维持在这一个水准上。那么 Fed 主席鲍威尔呢，在本周他曾经表示说就业市场非常的强劲，但是呢正在逐渐的降温，所以决策者啊也就试图啊通过削弱整个经济体的需求来抑制物价，同时呢也想要寻找就业市场正在松动，有进一步松动这样的迹象。那么其实鲍威尔本周二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一次由外国银行家协会主办的活动上曾经说过，他说就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工人的供需正在恢复到一个更好的平衡上。
好，邓梅，你看我们美国这边哈，无论是政府啊还是企业，大家都希望通货膨胀能够降下来啊，每天都在说的讨论的都是围绕着通货膨胀。但是呢在中国大陆却刚好是不一样的。中国大陆呢有一个美国经济学家，他就写了一个分析，说为什么中国就是求之不得通货膨胀，就是他想膨胀但是他求之不得。为什么呢？对，很有意思啊。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呢我们来看这个经济学家是怎么说的。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唐韵。
我是邓梅。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位美国经济学家写的一篇分析啊，针对中国经济为什么求之不得对通货膨胀，他的分析是这么说的。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经济学家啊，他叫做克里斯托夫·鲍尔丁，他呢是5月13日在英文大纪元上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国经济呢面临着通货紧缩，供应过剩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但中共降低利率和增加对制造业的贷款呢并不是解决之道，只会使通缩更严重。他的文章呢原文大概翻译的内容是如下的，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他说呢，经济学家和普通民众通常呢将通货膨胀视为是一个不好的现象，通货膨胀呢会侵蚀购买力，使得商品和服务实际上价格升高更加昂贵，使人们对未来的决策变得不那么确定，比如投资或工作地点。可是呢中国近期呢却是相反的问题，就是商品价格下跌，然后呢就是价格持平。那么如果中国需要通胀，为什么它却无法获得呢？ 人们认为经济学家不希望出现任何通胀，这是错的。事实上，普遍的经济共识认为，央行应该设定一个低通货膨胀率，比如说 2%， 并保持其稳定。 2% 到 2.5% 的通货膨胀率被认为是正常时期的普遍的一个理想的比率，既不会太高以至于抑制增长，但也足够在经济衰退时能够降低利率以刺激增长。尽管大多数普通民众对通胀预期不太关注，但经济学家呢，往往更加关注央行是如何看待通胀预期的。通胀预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影响着消费者和企业做出许多决策，并产生自我强化的循环。如果消费者预期未来价格会上涨，他们呢，可能会立即购买商品，这就导致价格上涨，并实现了他们的预期。央行的目标呢，是维持低增长的价格稳定预期。所有的国家呢，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债务高企的国家，以及债务日益增长的美国联邦政府，都需要低通货膨胀率和低利率。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政府长期债券的利率是 1%， 但是通货膨胀率平均是 2%， 这就意味着政府实际上支付了负的1%的实际利率。如果央行假定问题是需求过剩，那么原因也许是利率太低，企业和消费者借贷过多，或者是政府赤字过大，推动了经济活动超过了其长期增长速度，导致了通货膨胀。然而呢，如果这种假定是错误的，通货膨胀的驱动因素不是来自需求过剩，而是来自供给过剩呢？中国的消费率是非常低的，大部分的经济活动都是由房地产、基础设施和工业发展等领域的投资驱动的。当从房地产到商品制造业遭受供应过剩的影响时，商品价格就会下降。因此，如果一个国家由于大规模供应过剩导致价格下跌，再加上政府专注于增加工业投资，那么降低利率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如果通货紧缩的问题是需求过少，那么降低利率将通过刺激投资来增加需求。然而，如果问题是供给过剩，降低利率呢，只会增加投资和供给，从而导致价格持续下跌。换句话说，与常规智慧相反，降低利率不会增加通货膨胀，而是降低价格。
没错，实际上呢，这也是中国我们看到啊，它在面临的一系列的难题。比方说，在过去一年啊，中国对制造业还有工业部门的贷款是增长强劲，房地产贷款呢就是持平。可是，在 COVID-19 爆发之前，生产者价格是负数。疫情之后呢，是出现了反弹，生产者价格指数呢是再次增长，最近呢又转为负数。像2023年的7月份呢下降了 5%， 最近呢下降了 3%。 那我们知道，其实美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呢却是一直在增长哈。好吧，那么我们接着看中国啊，说中国呢，大多数他们的主要的部门都是严重的依赖政府补贴还有激励的措施来维持这些企业和这些部门的生存。那么新的融资啊，要么就是支持本来他应该退出这些市场的企业，要么呢就是在已经就很过剩的这种市场中他再去建设新的产能。那么降低利率啊，通常就被视为刺激通货膨胀的一个最好的途径，很有可能呢就会加剧通货膨胀。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你想，新的产能如果投入市场的话呢，企业是不是就会竞争，争相求存，对不对？所以事实上呢，就是一个根本不是一个可以解决简单的哈、啊，就是能够有一个简单解决方案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一个政治决策。那么美国和欧洲的中央的银行呢，他们其实都是保护他自己的一个独立性的。可是在中国呢，你像中国人民银行呢，它其实是一个政治的一个动物，政治动物啊，就像中国所有的事物一样，它一定要服从于中共。那么北京已经宣布了它主导生产的意图，特别是它宣布它想要在关键啊，还有高科技领域，它要说了算，它要起一个主导的作用。也就是说，我们换句话说，尽管这有可能会导致通货紧缩，但是中共呢却并没有打算改变它的货币政策来推动它更高质量的增长。那么 我们再反过头来看啊，如果说经济学的理论它是正确的话，那么政策分析以及怎么样可以处理利率，它应该来说就会变得非常简单，对不对？虽然有些东西它也是稍稍超出了一个正常的框架之外的，但是都是可控的。可是呢，在中共的统治下，你就别指望说正常的这种经济学的原理能够得到重视了。所以呢，文章最后说啊，这就是为什么本来在很多国家都是通货膨胀是非常容易非常容易存在的问题，政府也急于解决，可是在中国呢就是求之不得，通货膨胀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
好，那讲中国这个市场啊，真的是与众不同哈，和别人就是不一样。
不一样。
接下来我们看一个报道啊，就是花旗银行要终止，中国在中国的个人银行及信用卡的一个业务。华尔街的巨头花旗银行在中国的各项个人的业务将逐渐的关闭。根据花旗银行它的最新公告就表示说，个人银行的业务营业点预计是在2024年6月8日起停止营业，这涉及到上海分行等15个营业网点。此外呢，个人信用卡也将终止交易。从7月6号起呢，花旗中国将逐步调整并停止各种信用卡相关的服务通路，终止所有尚未注销的花旗中国个人信用卡账户。其实早在2021年4月，花旗就宣布全球策略的调整，包括要退出中国在内的十几个市场的个人银行业务。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监理局在5月7日的公告当中呢，也注销了花旗银行在中国的保险中介许可证。花旗中国先前也已经公告不再开展保险代理业务了，而且从2024年1月1日起，各保险公司也与该银行终止了保险业兼业代理的一个业务关系。那花旗哈，这么大的一个外资银行从中国境内退出，可以说这不是一个个别的现象，这也反映了一种趋势，就是很多外资的金融机构啊，纷纷的退出中国大陆市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状呢？邓妹，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样的观察哈？其实我个人呢，我在离开大陆之前，我就是在外资公司、外资金融公司啊，在上海工作。
嗯，
那个时候啊，那个是个非常大的金融公司，在全球都是 top 20的大公司。那他在中国呢，当时中国是 WTO 开放了之后，外资欣喜若狂嘛，就觉得终于中国兑现了他的承诺，允许我们开办业务了，所以呢就都纷纷的跑进去，通过各种关系，那是要有关系搞公关搞成的，才能够在比较早的时候开办他们的个人业务。然后呢，可是他开办业务就是步履维艰。那我记得我在的那家公司，它是一家德国公司嘛，CEO 换了一届又一届，就是不赚钱啊。当时我们的老板哈，就是讲话的时候，他半开玩笑半激动的跟我们怎么说的，他真的是挺幽默的。他说，你觉得德国人容易吗？人家不远万里抱着这么多的美，抱着这么多的钱来到了我们中国，不远万里来到了中国，这么多的钱扔在黄浦江里也要听个动静，可是这十年了连个动静都没有。就是这样的哈，就是大家非常的一把辛酸一把泪，就是这些外资的金融机构啊，真的是相当的难，非常的不容易。那为什么会有这也整个反映了在过去40多年里这些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大陆艰难的行进哈，想突围失败的一个现状。大纪元呢有一篇文章，他就分析了他背后的三点原因，我们今天在这里呢也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他认为呢，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中共对金融的严格管控，没有给外资银行多少发展的空间。大家知道中国的金融体系是有两大特征的，第一就是极端的银行导向。在2022年末，中国金融业的机构总资产呢是 419.64 万亿元，其中银行业的机构总资产呢是 379.39 万亿元，占比就是 90%。 那第二呢，就是政府而不是市场在金融资源的配置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那这个我们就不细说了啊，就中国就是政府说了算嘛，而不是是一个市场的经济。那这样的一个金融体系呢，它就天然地决定了外资银行，它的生存空间是极其小的，它们的优势也是难以发挥的。比较而言呢，外资工商企业在中国三分天下呢，有其一，关键是相对自由，就是天地反而是大了一些。这是第一个原因啊，中国这种特殊的金融环境。第二个原因呢，他认为是外资银行机构退出的暗流是早已涌动。这些呢，有一些数据，比如说刚才说的花旗银行哈，已经宣布退出了，而且启动了。那另外呢，2022年3月的时候，在中国从事金融银行业务27年的银行，叫做荷兰合作银行中国北京分行也关闭了。在2022年2月，渣打银行也发布了一个公告，要关闭所有信用卡申请的渠道。目前呢，渣打银行官网呢，还有官方微信公众号已经都不能在线申请了，就是这种暂停似乎已经变成永久了。还有像2013年开始，苏格兰皇家银行、德意志银行都先后关闭了在华的零售业务。这些迹象呢，都表明了多年来外资银行在中国经营的艰难。根据中共的银行保监委的资料显示呢，外资商业银行自从有资料的2007年开始，到2022年9月初，总共呢是有329家机构申请退出中国。这个数量啊是远远大出了新增加的数量，这是第二个原因哦。第三个原因呢，就是中共的不可预测性和中美不是冷战胜似冷战的这种关系，使得在华的外资银行感到前景暗淡。所以呢，这也是反映了这样的一个趋势吧，在中国的很多外资企业现在都是萌生了退意，而且呢是纷纷的退出。好，那这就是带给大家的另外的一个报道。那我们进行到这儿的话呢，再休息一下，广告过后我们继续。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唐韵。
我是邓梅。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消息啊。刚刚唐韵呢，在刚刚的那个比较有意思也比较心酸的那个报道中啊，说中美关系呢是现在是不是冷战胜似冷战这样的一个关系，我觉得描述的非常的贴切啊。那么其实接下来的这个消息呢，也是从侧方面来验证了这种关系。这个消息是说啊，美国会取消双面太阳能板进口关税的豁免，然后呢，美国还会推动全套的政策，强化美国国内供应链。什么意思呢？白宫呢，在今天也就是16号表示，他为了保护美国国内太阳能板制造业，他就会废除双面太阳能板豁免 14.5% 这样的进口关税的措施，并且呢，让使用美国制造产品的太阳能的电力开发计划就更容易去获得美国政府的补贴。那么美国政府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显而易见啊。白宫在16号表示说，这就是为了保护美国国内太阳能板制造业，所以呢，它会废除双面太阳能板豁免 14.5% 这样的进口关税的措施。那么除此之外，拜登政府呢，还在推动一整套的政策来强化国内的太阳能板的供应链，包括呢，扩大关税的范围，对使用国产太阳能板的绿色能源开发商提供一些减税的指引，并且还承诺说会加强监视不公平贸易。那么其实早在2年前啊，美国方面它已经是免除了双面太阳能板的进口关税，当时是2年前。白宫如今就说啊，在即将在短期内取消这样的豁免了。那么之前因为这种太阳能板呢，它只是占市场的一小部分，可是现在呢，这种太阳能板它已经成为电力业大规模开发计划的一个主要的科技之一了。那么受到这个政策的影响，有哪些国家会受到影响呢？肯定是中国。那么拜登还会取消大陆企业呢在马来西亚、柬埔寨、泰国还有越南所产太阳能板的 免关税的待遇。两年前呢，拜登政府应太阳能电力开发商的要求，暂时豁免了这些进口廉价的太阳能板的关税。但是现在呢，美国太阳能板制造业扩大了生产，它却面临着和中国太阳能板的竞争，所以呢，美国政府就决定啊，会取消这项豁免措施。那么美国财政部也宣布了一个新的法规，它规定呢，绿色能源开发商怎么样啊才能够符合减税的条件，这样做也是为了鼓励开发商去使用美国的设备。好吧，现在的问题就来了，到底是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才能符合美国政府减税的要求呢？根据通货膨胀削减法案，也就是 RRA 的规定，开发计划所用产品的 40% 它必须是美国制造才能够符合减税的规定。那么问题又来了，这些产品呢，包括太阳能板啊、逆变流器啊、电池啊等等，他们来自很多的供应商，所以你要想去计算一下他们的成本相当的困难，对不对？所以美国财政部的新规定呢，就允许开发商使用能源部决定的违约成本百分比来判定啊，到底是不是符合减税的条件。那么除此之外，美国的财政部呢，也是在考虑一些新的规定，比方说协助离岸风电开发者能够符合使用国产品的奖励的条件，来以及呢，评估怎么样奖励太阳能芯片制造业。但是呢，政府也可能允许更多的太阳能电池可以免税的进入中国，因为呢，有一些太阳能板的制造业者表示，国内生产的组件呢还不足以支持美国国内制造太阳能板的需求。那么业者就要求政府把现行50亿瓦太阳能电池免税的总配额还要提高3倍。那美国政府就表示啊，如果说进口量是达到配额的门槛呢，还是会提高配额的总量的。
好，讲完了太阳能呢，接下来再带给大家一个轻松的话题啊，就是在美国，中产阶级在各个州你需要挣多少钱？这个呢，其实这个定义是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的，因为首先你是是否被视为是中产阶级呢，可能你自己和你自己给自己的定义也有关系，另外也取决于你在哪个州生活，你那里的平均收入是怎么样的。那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22年美国社区调查中同年家庭收入中位数的最新可用数据，有一个个人理财网站叫做 GeoBankingRates， 它呢就确定了美国50个州达到中产阶级资格所需要的一个收入范围。那它的这个定义呢，是年收入为该州家庭年收入中位数2/3到2倍的家庭，这都属于中产。好，那根据它的这个定义呢，比如说在马里兰州和新泽西这两个州，中产阶级的收入范围呢，就接近到$200,000才算是被定义为中产。根据他的数据啊，马里兰州是收入在65,000到196,000这个之间被视为是中产阶级。新泽西也很类似啊，是$64,700多到$194,000多被定义为中产阶级。那这两个州呢，他们的这个是属于收入偏高的，大家可能关心了，那我们加州呢？我们加州当然收入也是比较高的，加州的中产阶级的收入范围呢是61,270美元到183,810美元，这都算是中产。邓梅，不知道你对这个数字有什么感慨？
好，加州从6万到18万差的还是蛮多的啊。
对，但是都属于中产。
都属于中产，也就是说如果收入能够到6万的话，也就是说他的月收入的话可能也要到5000多一点点哈。
对，家庭你就算是中产家庭了，过去说的有房有车哈。但是加州很真的是很 crazy， 我有一个朋友哈，夫妻俩生是20万的年薪嘛。然后他们申请太阳能，那个申请的时候有一个政策，就是说如果你达到贫困线以下，你的收入哈，你就可以获得更多的补助。结果两个人收入20万都没达到贫困线，
贫困线以下，天哪，是非常的 crazy，
真的是让一般的人不太就是觉得 真的是难以置信。那我再给大家举两个比较低的州啊，比如说像阿拉巴马州，它呢就是39,000到10,差不多12万美元，这就是它的中产了。还有像亚利桑那就是48,000到14,500，哎，再来阿肯色，这都是37,000到112,000，这都是比较低的。
嗯
嗯，不知道邓梅你想搬到哪一个州，我给你说一下。
帮我看看纽约州，纽约州是怎
样的？纽约州还好了，纽约州是5万多到13万多这样的一个数字。嗯，
也是还能活得起的一个州啊。
对，
其实看了，通过这些数字我们也看出来啊，这中产阶级在这个州呢就不属于中产阶级，我搬到别的州很可能我就一跃成为中产阶级了。
但是话说回来了，你到别的州你的工资可能也
不
降了，
对，也就不一样了。没错啊。
好吧，如果大家想了解详细数字的话，建议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啊。这个详细的我就不说了，大部分都是3万多到10几万，或者是4-5万到10几万，个别收入高的州呢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好、
好，那我们继续轻松的话题啊。其实我们在节目的开始也是报道过啊，说是伯克希尔哈萨韦呢，今天他是投资了一个公司呢，这个公司的股价今天也是在上涨啊。那么这个公司是哪一家公司呢？其实搞投资的听众朋友可能都有感受，就是大家都非常想知道说巴菲特呢他到底去投资哪一个公司。那实际上巴菲特想他旗下的伯克希尔哈萨韦投资哪家公司，几年来人家也一开始一直处于一个保密的状态。就像在昨天啊，5月15号，那么他最近投资的一个公司是终于揭开了谜底了。伯克希尔哈萨韦呢在周三就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第一季的投资报告，中看了这个报告你才能得到消息，就是这个公司呢收购了保险公司安达将近应该说是2600万股的股票。它的价值相当于多少呢？67亿美元。那这个消息其实我们节目的开始我们也提到过了。巴菲特的公司呢，他增持股票的时候一直他就想要对公众保密，而且他在提交给 SEC 的文件中也要求是保密处理。好吧，不管是怎么样保密，总而言之，那么他必定要提交一个投资报告嘛，所以投资报告一旦提交就没有办法再保密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啊，这个安达公司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我们知道安达公司它就是个保险业务，巴菲特呢他对保险公司是情有独钟的。那么这个安达公司它的保险业务呢涵盖了54个国家。今年3月份的时候，安达公司在川普啊还有伊简卡罗尔的诽谤诉讼中就为前总统川普支付了将近9200万美元的上诉保证金，当时呢也成为了一个新闻头条。巴菲特呢，他是伯克希尔哈萨韦公司的一个首席的执行官，他当然我们称之为股神啊，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投资人。那么他的投资组合动作当然就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伯克希尔哈萨韦持有安达的股份呢当然就不例外了。所以呢一旦透露出来，安达的股份其实在昨天也就是周三盘后的交易中涨幅就已经超过 8%， 今天又是上涨超过了 4%。巴菲特啊，他对安达的压注呢其实也是他熟悉的一个领域，就是保险公司。那我们再反过头来看看伯克希尔啊，伯克希尔哈萨韦呢他目前价值是8620亿美元，他也是一个企业集团，拥有几十家企业，包括啊铁路啊汽车保险啊还有很多的工业零售业务。其中我们知道了有冰雪皇后啊还有鲜果布衣，这些品牌其实都是属于伯克希尔哈萨韦的。那么除此之外，这个公司还拥有3000亿美元的股票，其中有一半是苹果的股票。唐韵，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巴菲特曾经说他非常钟爱苹果的股票，包括他在上一阵儿，他把苹果的股票卖了，也并不是说他不喜欢了啊，而是有一些特定的原因，对不对？没错。好吧，那么我们再来看啊，那么根据 CNN 的报道啊，对安达的投资它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伯克希尔哈萨韦他在过去几个月的投资策略，他能够看得出来，其实他是加大了对有利金融、美国运通还有美国银行这样的金融公司的投资，同时呢他削减了对消费品的投资。但是呢在今年早些时候啊，伯克希尔哈萨韦透露说今年前三个月他抛售了1000万股的苹果股票，但是呢即使是他抛售了1000万股的苹果股票，苹果仍然是伯克希尔哈萨韦最大的一个投资持股持 投资的比例。那么这个公司呢，也在2023年第四季度出售了8000万股的打印机公司惠普的股票，当时呢是减持了 78% 惠普的股票，当时惠普的股价也是一下子就下跌了好多。
好的，那我们进行到这儿呢，再休息一下，广告过后我们再回来。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唐韵。
我是邓梅。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个股时间了啊。我们线上的Max 已经在线了。Max， 在你给我们分析个股之前呢，我这边还有一个讲座的消息要和我们的听众分享。不过我先想把我想问的个股呢先跟你说一下。一个是今天大涨的沃尔玛，还有一个是安达保险，还有一个是加拿大的大鹅 GOOS。那这三个是我点的啊。一会儿如果有时间的话，邓梅你想了解哪一只股票呢？请你也跟我们的Max 提出来。那我这里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本周末有一个免费讲座的消息，那就是多元投资顾问 Rex 在5月19日要给大家做的一场讲座。那讲座的内容呢是运用 DST 来做1031 Exchange。这个 DST 呢它叫做 Delaware Statutory Trust。它是一种投资工具了，或者投资方式，来代替以前我们在做房地产转手的时候那个1031 Exchange。 那用这种方法呢能够省心延岁，并且呢还可以收租金。如果听众朋友您投资老房啊，因为修缮费用高，房客不交房租又赶不走，想卖掉，想省掉一些麻烦，又怕交比较高的所得税。另外呢，如果您有上述的这些困扰，就是您可以不妨考虑卖掉这个让你烦心的投资房，运用我们刚才说的 DST 来做1031 Exchange， 以达成延税与资产传承的目的。那这种事情呢可以交给专业机构来管理，分散投资到不同地区的法人投资等级的不动产，比如说商场、仓储、大型公寓，还有学生宿舍等等，这样你就会继续享有稳定的租金收益，可以更加轻松的来当一个房东。那这个讲座的内容呢也非常欢迎Realtor 地产经纪人前来参加，来了解进一步的合作机会。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巧妙的方法，可能很多人呢还不了解，所以有这方面需要的听众朋友您千万不要错过了。讲座的时间是5月19号、24号，是2024年今年的5月19号，就是星期天下午的2点到下午的4点，2个小时的时间。地点呢是在 Milpitas MacCassey Business Center 哈。然后报名方式呢，您就发短信到这个电话号码408-887-8208 408-887-8208。因为座位是有限的，所以大家想要报名呢一定要快点抓紧时间。Rex 呢，周威宇先生，他在资产管理方面已经有将近30年的丰富经验了，那他的资历我就在这里不多说了，他也经常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作为嘉宾出现，所以这里就是提醒大家吧，有需要的抓紧报名，408-887-8208。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Max。Max 可不可以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看一下沃尔玛。沃尔玛今天虽然是大涨，但是有的人认为它的价格可能是就是过高，您怎么看呢？它的这只股票现在以及未来的走势？
这只股票我看它一周内的数据啊，一个月内啊，半年一年内都是看涨的啊。如果看一年以上的话，在五年以上也是看涨了，所以整体来说它短中长期都是看涨啊。啊，过高这个看跟什么东西比啊？因为现在没有比较啊。所以就没有存在过高的说法，它就是它基本上就是看涨了它走势。
其实沃尔玛这个企业倒是很一枝独秀的，现在整个餐饮业、快餐业都是走低，收营收在下降，但是它却一枝独秀啊，靠着自己的低价位能够有这么好的一个收益。好，那这是沃尔玛啊，那就不，那我再问一句哦，既然它短期、长期、中期您看它都涨，那是不是结论就是赶快买呢？
这个还是一样的啊，它就不能孤注一掷，因为它的涨势是不是几十到头都没有人知道的、哦、啊？那你没有孤注一掷的话，那在它回调的时候，万一真的回调的时候，你还是能够趁低再买入。
哦。
啊，所以如果孤注一掷的话，基本上全部就套牢在高点了。如果万一真的遇到高点的时候，因为它一定有一个地方它会是高点，然后它就开始回调了。
好，谢谢 Max 的分析哈。那接下来那一家是安达保险。
安达保险是 CB 是吗？它的代号。$264.88。如果是这个它264.88，它的我看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一个月内也是看涨的，一年内也是看涨的，一年以上我看它长期也是看涨的，所以短中长期这个也是看涨的。
好的，那第三只股票就是 Goose 大鹅。
Goose。$13.19哦，它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短期是看涨啊。但是如果我们看更长线的话，在一年内啊，整体来说它还是处于跌势，还没有走出跌势啊。如果你看更长时间，一年以上的话，整体来说五年内、五年以上，它都还是看跌的。OK， 2017年它从17块啊，上到最高峰是$70哦。然后它就跌到差不多20左右，然后又再回调到差不多$51，然后又再跌更低了，现在是$13。
嗯，好的。
所以它整体来说，长期还是看跌的，短期看涨，长期看跌。
哇哦，嗯，那 Max 能帮忙看一下，除了安达之外，巴菲特又增持了西方石油。我发现西方石油 OXY 它的确是起起伏伏，好像很难让人能够把握它的一个脉络。你怎么看这只股票呢？
OXY 在短期内它是看跌的，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跌的。可是如果我们看，半年、一年内整体来说它还是看涨的。OK， 我如果看五年内它都也还是看涨的。Okay. 就像你讲的，它就是起起落落。它这五年内整体来说，我看它在一年内啊，一年差不多一年的数据啊来看的话，它都是介于差不多五十到七十左右啊，这个位置是在盘旋的。因为如果我们看更长线，当然你可以它从一开始是1984年嘛，$16上到差不多80美元左右就开始微调了。回调到差不多40左右就跌了一半了，然后又再回到差不多$100左右，然后它最、然后过后它又在2020年的时候来到差不多十块左右，接近9.87，接近10块左右，所以短期它是在回涨当中了、所以你看更长线其实它就是这样子，它的起落是蛮大的。
对，那。起落蛮大，是不是意味着有人有更多的机会可以逢低进场，还是怎样？还是说现在仍然是比较低的一个可以考虑逢低进来这样的一个机会呢？
当然，如果你看短线的话，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跌的。你如果像巴菲特这样，通常他看比较长线的话就没有问题了。所以这个要看他的投资风格，就看你的投资风格。是属于短线还是长线呢？如果像巴菲特这样长线，你就当然你就可以逢低进场。所以逢低进场也是前提，也是手上要有资金，要有资金呐、啊。这巴菲特是很多资金在手上啊，所以很多资金在手上，他没有地方去、啊。
好，
啊、
时间的关系 ，Max， 非常感谢您今天带给大家的分析。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也希望听众朋友想问哪一个个股，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喽，我是唐韵，
我是邓梅，
咱们明天见。